刚刚上课的内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所以这个非女为女这种概念大家也清楚了吧？所以就是说现在是以人道在讨论，那如果我们扩展到六道，那扩展到六道的话呢，其实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升到人道，我们为什么会升到这个畜生道，也就是说为什么会到三恶道，为什么会到三善道，那一切呢其实就是这个业烦恼力的缘故。所以善恶两道当中，如何才能够保持在善道而不落入恶道，是不是也因为这个业力的关系，都是因为业力的关系，而不是谁在主宰的。在善道跟恶道最主要的这种业力是什么业力呢？就是戒，就是戒。所以能够保持在善道主要是以戒为主，五戒十善，所以只要持戒呢就不会堕到三恶道去，那如果破了戒那就会堕到三恶道去。所以这就是善道跟恶道最根本的一个转折点，就是在戒。好，接着呢我们再来看，就是说这个时候天女呢就还摄神力，让舍利弗回复男身，然后接着问舍利弗说，那女身色相现在在哪里？那深造是说要推女相之所在，所以才回复他男身之后，然后再进一步去问他。那在注脚五二八，注脚五二八括弧一，括弧一我们看最后一行了，这边就是说要使他对男女相没有决定性的道理有更深层的认识。那我们看765一样是注脚，在刮胡二这一边，刮胡二这一边呢导师就提出了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们众生的执着，我们众生执着就是有一个真实的实性，不管看到什么你都会觉得它是实在的，实实在在的，而且是真的不是假的，这就是我们众生的执着了。那因为有这种实有性在，当东西消失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两种看法，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东西从这里跑到那里去了，第二个看法就是说什么都没有了。那如果是第一种看法是常见，第二种看法就是断见，那这两种看法都不符合佛法，因为不了解缘起如幻化。所以就是说当东西消失，也就是说我们在讲死了，死了之后到底是有还是没有，那如果有是怎样的有，那没有又是怎样的没有。所以在讲这个缘起幻化呢，一般我们在讲我们的生死啊，我们凡夫的生死叫做什么呢？叫做一起生灭嘛，对不对？所谓一起生灭就是从出生到死亡，这叫做一起生灭。所以这一起生灭你可以把生跟死切断吗？不可以。所以当我们在看生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死？没有。当我们看到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生？没有。所以我们就是把生跟死切断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你把生跟死切断了，那就没有这种缘起的概念了。所以当你有缘起的概念的时候呢，生死它是不离开的。就好像说刚刚我们一堂课啊，课程是不是一堂一堂？那一堂一堂它一定是有上课跟下课，所以上课跟下课你会不会把它 拆开来看，不会嘛。所以生跟死也是一样。所以为什么说这种缘起如幻？缘起如幻呢，所要说明的是这一件事它是因缘和合而有。那既然是因缘和合而有，当死的时候就是什么？因缘离散。所以因缘离散就是灭相，那因缘和合有就是生相。所以生跟灭只不过是因缘的聚跟散而已。所以你在看缘起法的时候呢，它是相对的。所以当相对的时候呢，生是不离开死，死是不离开生，这才叫相对。所以当你去看这一个过程，你才知道哦，其实它只是一个缘起的聚合跟离散。所以当我们不把它放在一起看，然后只个别去看的时候，只个别去看死亡，当你个别去看死亡的时候呢，死亡就是消失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东西消失了，就会产生两种错误的看法。那两种错误的看法呢，一个就是常见，一个就是断见。所以断见呢，你就会认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，一个东西实实在在的不见了。所以你想到的并不是有上课就有下课的这种概念，你是觉得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消失不见了，这就是断见。那如果常见呢，常见就是说我们死了之后，就是众生的生命周期是一起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一期结束之后，有没有下一期？有下一期，所以它还会有这个下一期的一个生死。那只要我们生死的烦恼没有断尽，那它就会不断的怎样？它就不断的生死。所以凡夫的这种生死是一起一起一起不断相续。那在这一起一起不断相续当中呢，你会觉得从这边死到这边生，从这边死到这边生，都是同样一个东西，就是那个东西从这边跑到这边。就在自录里面的比喻就是说，一起一起生死，就好像我们的五蕴身心啊，就好像是一间房子。那在这一连串的一起生死当中，就是有好几间房子。然后所谓的常见，就是你从第一间房子出来，然后进入第二间房子，那从第二间房子出来，再进入第三间房子。所进入的房子不一样，但是所进入的那个东西是一样的，那就叫做常见。所以这种概念都不对。所以在中观才会提出不长不断。所谓的不长，就是说你虽然有一起一起一起的生死，但是前后不是完全一样的，并不是有一个我从这一辈子然后跑到下一辈子，并不是这样，所以叫做不长。那不断呢，不断就是说我们死了之后不是完全就没有，我们还有下一期生死。所以生死是不是完全断开的，就是上一辈子跟下一辈子它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，它是有关系的，所以叫不断。那我们来看舍利弗的回答。舍利弗回答就是说，女生色相无在无不在啊。那僧肇这边讲到说，想要说有在，但是现在有没有女相可见？现在没有女相可见，所以你不能说有在。但是想要说无在，刚刚有没有女相存在？有。所以这就是幻化无定的一个意思，幻化无定，所以不知所在。那我们看一下注脚五二九。注脚五二九在括弧二的第二行， 就是说女生色相无在无不在，我们看怎么解释啊？就是说，如果问刚刚这个女人的色相在什么 地方的话，那她无所在，无所在就不在，你不能说她在这里，也不能说她在那里，也就是说不，你不能说她在什么地方啊，在什么地方都是不对的。那反过来，那既然什么地方都不在的话，那是不是就等于取消？那所谓的取消就是根本没有这个东西才叫做取消。那可不可以说取消？不可以。所以要讲在的话呢，是无不在。无不在就是无所不在了，什么地方都有了。所以在刮胡山，刮胡山的最后一行，无不在要讲的是女人的现实相。它是因缘幻化的，是无所不在的。那这句话的意思呢，就是说一切法它都是因缘，因缘有了，对不对？那只要这个地，只要这个因缘条件，因缘条件具足，这个法就会现起的。这个法就会现起，所以你不能说它没有。完全没有，你不可以说它取消，不可以说它根本没有，因为只要因缘条件符合，它就会现起。所以天女说一切诸法也是一样，无在无不在。那无不在无不在就是佛所说的了。所以我们看注脚五三零，注脚五三零呢，在最后一行这边说，现在不见女相，所以讲无在。那刚刚有女相，所以讲无不在。我们看766页，那接着又说，又刚有女相故，无今之不在。所以这句话就是说，刚刚有女相，但是这个女相呢，现在没有，现在没有。那现在没有女相呢，是说没有刚刚女相所在的状况，所以这就是幻化无定的意思。所以幻化无定也是就前后差别来说没有决定性，前后差别。所以一样啊，我们在讲这个生死啊，在讲缘起，缘起有的时候呢，它是相对的，也就是说你从相对的立场去讲，其实它是没有决定性的。所以讲更白一点，我们在讲长跟短，长跟短它有没有决定性？没有，而且它一定是相对，相对才能过去讲长跟短。如果单纯只有自己一个可以讲长跟短吗？不行。所以当我们要去讲一个缘起法的时候呢，都是相对而论的，而不是 就一法绝对去论述它，并不是的。所以说你要讲生一定是相对于死去讲，你要讲死一定是相对于生去讲的，这叫做相对。好，那这边讲说诸法也是一样啊，以真谛故非在，那事谛故无不在。那真谛呢，从真谛去讲，讲非在呢，就是说如果真谛就是生义谛，从究竟真实去讲，它有没有一个实性存在？它有没有一个实在性存在？没有。那从世俗地去讲，世俗地就是缘起有嘛，对不对？从缘起有去讲，你可不可以讲它无不在？完全没有，不可以。所以说无在是在说明非实有，无不在是在说明并不是完全没有。这就是中道义。所以这个中道义无在无不在呢，其实还是就一个法去谈，并不是就两个法。所以你看就一个法，我们假设这个女人像这个法，她说无在嘛，对不对？无在呢是在说明这个女人像没有实在性，不是我们认为的这样实在真实啊。然后讲他无不在， 讲到无不在是说这个女人像她是因缘和合而有，竟然是原有的，既然是原有的，就不可以说它完全没有。所以无在无不在呢，其实就一件事情去说明它的一个实在性跟它的缘起相。实在性是完全没有的，对不对？那缘起相它是有的，所以这叫无在无不在。所以不只是男跟女啊，一切法都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下面的一个说明都是一样的。他说：“前变为女，令之非女则为女。”那这就是非有实有意的。那金蛇女身，令之女为非女，那就是说明非无全无意。所以一切诸法的有跟无都是这样如此去理解的。又前变为女，她本来不是女，本来非女，所以说明本来就不实有。那今反为非女，说明本来并不是全无的，所以本来非实有故无在，那本来非全无故无不在。那所有的诸法同样都是这样的一个道理。所以上面深造说，不是只有女相是这样，一切诸法都是这样，这才是符合佛所说的。所以这样的道理呢，是不可以改义的。也就是说，一切法都是缘起有，对不对？那缘起有的法，它是完全没有实在性的。那这样的道理呢，是普遍适用一切的，而不是只有单独用在某一法上的。所以才说这样的道理是不可以改义的。好，那我们从这边就知道说，没有真实的男女相，对不对？那既然没有真实的男女相，龙女啊，龙女为什么要转女生成为男生，难道才成佛？她为什么要转女成男，难道才成佛？她为什么不由女人相成佛？她为什么要转女成男，难道才成佛？我们说没有男女相，是说没有男女相的实在性，但是有没有这个缘起如幻的男女相？有。那既然有如幻缘起的男女相，它是属于圣义地还是世俗地？世俗地嘛，对不对？那既然是世俗地，那你是不是要符合世俗的之见，就是世俗共许啊？所以说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一个共同认知。所以像我们台湾吃饭拿的是筷子，你跑到美国，美国人吃饭拿的是刀叉，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？你不会说吃饭就是要拿筷子啊，你为什么要拿刀叉？这就是世俗共许，我们有我们这边共同的理念，他们那边有他们共同的理念，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差异。所以转女成男也是世俗共许，因为在经典里面所记载的，这个佛全部都是现男相而没有现女相的。但是这是就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国土来讲啊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国土就是这样子，所以他必须要符合这样的一个世俗共许的。但是其他的国土是不是都一样这样？也就不一定了，但这也不是重点了，重点是成佛。好，接着呢就讨论当往生什么地方。那这段经文呢，我们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。
吾问天，汝于此末当生何所？天曰：佛化所生，吾汝彼生。曰：佛化所生，非末生也。天曰：众生犹然，吾末生也。
那这边呢，这个舍利弗就接着问天女说，那如果你在这边末，末就是死亡啊，或者是结束之后，那你下一生要到什么地方去？那天女她就回答说，佛应化身所生，那我就如佛应化身所生。所以她并没有说她要生到哪里去。所以佛应化身所现，是不是佛决定要去哪里？不是的。也就是说，佛为什么在2500多年前出现在这个世间？为什么这个阿弥陀佛在西方，那阿处佛在东方？所以变成说，佛出现在世间呢，是因为当时那边的众生的善根条件具足了，所以佛才出现去教化他们，对不对？而不是说，佛本来就是要在那里出生，并不是这样的。所以佛的应化身呢，是看众生根基而显现的，而现身的。所以天女也是一样啊。但这一边舍利弗接着就说，这个佛应化所生呢，它是非末生，就是无生灭了，它是无生灭可言的。所以天女说，众生也是一样啊，也是无生灭可言，没有真实的生灭可言啊。我们来看一下767页。那舍利弗为什么要问人家死了之后要生到哪里去呢？我们看注脚535，注脚535这边呢就讲到说，他这么问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因为他看到天女三业无碍嘛，身口意三业无碍，那这就是清净的因，所以有这清净的因呢，他一定会舍去这种女质，质就是形体外貌啊，也就他一定会舍去这个女相，但不知道说他决定身往何处，所以才这么问，而且又竟然知道这个显现这女相是无在的，所以就问当生要当生哪里。好，我们看上面，也就是说，僧肇说竟然知道所现女相之无在，无在就是说他没有实在性，那竟然没有实在性，他是不是又会现身，对不对？那竟然现身，那你要生到哪里去？所以天曰说，佛化所生，无如彼身。那罗什这边说，不直接讲无身，而说身，就是想要具有身相解。这个相解呢，就是说明这个身呢，它是因缘错综连结而有的，是缘起有的。也就是说，诸法的现起是很多因缘和合才会产生的，那所产生的这个缘起相呢，就它的一个真理来讲，它有没有生灭？没有，它没有生灭的实在性，没有生灭的实在性。那僧肇说，这个生生相呢，竟然如幻化，那末此更生呢？怎么会有差别啊？也就是现在是如幻化，那下一辈子呢还是怎样？还是如幻化，所以三世皆如幻化，所以三世都没有实在性。不只是佛没有生灭，众生也没有实在的生灭可得。所以说，其我独如幻，怎么可能只有我自己是如幻化？那一切的众生无非都是如幻化，所以我们在讲没有实在性，讲生死，像众生的一个生死，他没有实在的生死。为什么说没有实在的生死？因为生死 也是因缘条件造成的。那主要这种生死的根本条件是什么呢？就是无明啊，就是无明，所以造成这个生死存在。但是生死存在是因为无明嘛，但是我们在不同的地方生死，那这个就是由业而决定的，所以才会有善道跟恶道。那如果想要断除生死，是要断除业还是要断除无明？你们不会断错了吧？刚刚所讲的就是说，无明呢是生死的根本，对不对？所以有这个根本，我们生死会不会结束了？不会，所以会怎样？一起一起一起连续下去。所以只要有无明这一起一起一起的连续生死，它就不会结束。那有这个业，你就会出生在善道或者出生在恶道。所以出生在善道跟出生在恶道是由业决定的。所以就算我们说我们要修善业，修善业，那善业呢，善业最重的善业是什么呢？禅定业。那禅定业让你修修修修到飞翔飞飞翔天，那你能够了生死吗？不行。所以你想要了生死，并不是由善业决定的，而是由什么？无明。所以如果你想要了生死，那要断的是无明，这样就清楚了。所以这两个是结合起来讲的，但是我们现在是把它拆开来说，什么才是生死的根本原因。好，那既然我们知道说这个一期一期生死，不管在善道还是在恶道，都是由什么惑业这种条件而有的，所以众生的生死有没有实在的生死？没有。如果有实在的生死呢，你就不可能结束生死了。所以竟然是由条件产生者，那没有条件，它是不是就停止了？它就停止了，它就不会再继续生死了。所以才说没有生死的实在性，一切的生死都是如幻化。所以佛所变现的应化身是契应众生而显现的。那我们凡夫生死是因为由惑业感得的，所以完全都没有实在性可说，所以说无生死。接着讨论天女什么时候成就佛果，那这一段经我们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。
舍利弗问天，如久如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天曰：如舍利弗，还为凡夫，我乃当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舍利弗言：我作凡夫，无有是处。天曰：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亦无是处。所以者何？菩提无住处，是故无有得者。舍利弗言：今诸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以得当得如恒河沙，皆为何夫？天曰：皆以世俗文字述，故说有三世，非为菩提有去来今。天曰：舍利弗，汝得阿罗汉道也？曰：无所得，故而得。天曰：诸佛菩萨亦复如是，无所得，故而得。
好，那这边舍利弗问天女还要多久才能够得无上菩提？天女回答他：一般呢，我们说我们修菩萨行， 要花多少时间，对不对？那一般讲就是三大阿僧祇劫，那三大阿僧祇劫就对应它的一个阶段性。所以第一大阿僧祇劫就是初住到初地，就一大阿僧祇劫。那初地之后到七地证无生法忍，就第二大阿僧祇劫。所以这边就是自力完成的，接着就是要去做利他，就是沿途所生的事情。那这就是八地到成佛，还要在一大阿僧祇劫。所以这个天女如果是这个大势菩萨法身大势菩萨，那她最长就在一大阿僧祇劫下就可以成佛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她有没有这样去回答舍利弗？没有，他就说你什么时候变成凡夫，我就什么时候成佛。那舍利弗就讲说，还作成为凡夫没有这个道理啊，无有是处是没有这个道理。所以天女说，我得无上菩提也是没有这个道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菩提它没有住处，所以无有得。所以舍利弗就问说，无有得，但是问题是诸佛得无上菩提的，有现在得的，对不对？有过去得的，叫做已得；那还有未来得的，叫做当得。从三世来讲，得无上菩提的，像恒河沙这么多，那这是什么意思？那我们看七六八，那天女就说，讲三世呢，是依着世俗文字数目来讲的，并不是这个菩提它有三世。所以天女就问舍利弗说，你是得到什么而成就阿罗汉道的？舍利弗怎么回答呢？他说，我什么都没有得到，所以才成就阿罗汉道的。所以天女就说，那诸佛菩萨也是一样啊，什么都没有得到才能够成就的。好，那这就是白话消文啊，但是里面的深意我们还是要来看解释啊。那舍利弗为什么要问人家多久成佛了？我们来看注脚五四二，注脚五四二呢，在第一行后面，前面讲到说这个佛应化所生，那我就像那一类这样生，所以他认为说这个天女呢，可能不久就成佛了。那再来呢，第二种看法就是说，又一直以来听闻女人要成佛是非常慢的，所以他就怀疑说，他可能还要很久才能够成佛。所以这个问题啊，就是说舍利弗为什么要问人家多久成佛，就是他有两个疑问啊。第一个就是说，他都能够像佛化所生了，那搞不好他很快就成佛了，搞不好是一生不处菩萨了。那再来就是说，但问题他现在现女人相啊，对不对？那女人要成佛很困难啊，那搞不好他还要很久才能够成佛。所以他到底是很快就成佛，还是要很久才能够成佛，舍利弗并不知道，所以他才会问他说，那你到底多久才能够成佛？那身照这一边是说，这个身相的死跟生啊，一起的生死啊，一起的生死竟然如幻化，可如幻化，就不是真实的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菩提真道，就无上菩提啊，它一定是什么？它一定是真实的。所以在舍利弗的概念里面呢，就会变成说，生死是幻化，它不真实。但是佛成就无上菩提，这是真实的啊。那既然是真实的，所以他就问他说，多久可以成就？所以你看光一个问题啊，那就出现三种解释了，有没有？在这个集藏就提出两种解释嘛，那在深照这边又提出一种解释。 那天女回答，她回答说：“你变凡夫，我就成佛了。”所以深造说所期，就是舍利佛所期望的，那是没有的。我们看注脚五四三啊，注脚五四三在第二行，这边讲到说，菩萨真正在证悟法性之后呢，于毕竟空性的证悟当中呢，它是超越时间空间的观念的。所以如果你要问他多久成佛呢，实在是无从说起的。所以天女呢是约证悟的境界去回答的，所以这种回答呢就跟我们一般的想象是不一样的。一般的想象是落在时空当中的，对不对？但是证悟法性呢是超越时空的，法性呢它不是相对而论的，那相对而论的是缘起法，那缘起法是属于世俗地，那证悟法性就是证悟生义地，生义地呢它是没有生灭可言的，没有生灭可言也就是没有时间空间可言，所以没有办法回答，没有办法以这种时空的概念去做回答。然后我们来看，接着舍利佛就说：“我做凡夫是无有是处啊，无有是处。”那深造说，在769啊，深造说：“圣人退还为凡夫，何有是处？成就了圣人，他还会变成凡夫吗？不会了。所以说何有是处？那何有是处？一般就是说。”没有这样的道理、但是这边的运用、是好像不只是这样而已、所以这边的何有是处可以有两种理解，第一个就是说哪有这样的道理，那第二种理解就是说哪里有这样的地方，也就是说哪里有这样的地方圣人还会退还为凡夫。第一种解读就是说，圣人退为凡夫，哪有这样的道理？那第二种解读就是说，哪里有这样的地方，圣人还会变成凡夫？所以一个是道理，一个是处所。那下面的天女的回答，她是从处所去讲的。所以天女说：“我得无上菩提，亦无是处，亦无是处。”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菩提无住处，是故无有得者。所以这个无是处跟无住处，它是采用我们刚刚讲的第二种解读的方式，也就是说哪里有这样的地方，哪里有这样的地方说圣人还会变成凡夫，所以就是用处所地方来讲，所以就说明，所以他就说这个菩提在什么地方，那菩提竟然不在任何一个地方，那怎么会有菩提可得？所以我们看注脚五四六啦，我们先看这个注脚五四五，注脚五四五刮胡二的往上面数啦，往上数第四行啊，舍利佛回答说：“我做凡夫无有是处嘛，对不对？”那这句话依舍利佛来讲，就是说凡夫是因为烦恼造业，那因造业而受果报，这就是惑业苦了，所以才在生死六道当中头出头没。那也就是凡夫还没有断惑正真。那舍利佛呢是从佛修行，他断除了烦恼，然后见这个四谛里悟入诸法法性，证得阿罗汉果，所以他绝对不会退为凡夫。然后我们看注脚五四六刮胡二，刮胡二这边就讲到说，舍利佛所以不会退为凡夫，是约以断烦恼来讲的，但是天女跟舍利佛的看法不一样，所以在说明没有理由得菩提之后，他就接着说， 所以者嘛，因为这个菩提啊，根本无住处嘛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就是一切法性呢是如如如如智啊。所以如如如如智，其实就是如就是真如啦，真如法性。那这个智呢，是要符合真如法性的一个智慧的，所以体悟到平等法性。所以智慧跟真如在证悟当中是平等，而且没有差别的。所以没有一个实在的菩提可得，所以说无有得，无有得者。所以我们世间所有的万事万物呢，都要有它的一个相貌，那有相貌才可以说它在什么地方，住处就是在什么地方。那你当你知道它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呢，你才可以进一步去怎样取得它。所以就说你在煮菜，然后旁边有人说，哎，帮我拿盐巴来，盐巴长怎样我们知道，对不对？那放在什么地方也知道，那才可以进一步去把盐巴拿来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但问题是菩提它有没有住处，那没有住处也就是说菩提有没有相状啊，那没有相状就不可以说它在什么地方，不可以说它在什么地方，那就没有办法去取得。所以菩提无住处，所以无所得亦无得者。那佛陀的现觉呢，就是没有人证所证的差别可说啦。所以像心经里面讲说无智亦无得，所以如果认为有什么是智慧所得的，那就不是真正的证觉。所谓的证觉得菩提呢，都是世俗名言的一个假施设而已啦。所以如果说有个法我可以去成就，有我有法，有人有法，那都完全是不符合佛法的一个真义啊。所以这种无我无法，跟前面讲说一切诸法非男非女的意思都是一样的，并没有实性。你说有人，他也是缘起有，没有人的实性。你说有这个菩提可证，这个菩提他也没有实性。如果菩提有实性，那你去证得，那就因果不相当了。你说无我，然后去证得一个实在的涅槃，这个菩提就是涅槃。那以无去证得有，那是不可能的了。所以我们看上面呢，深照说菩提之道，它是无为无相的，那本是无住处，那谁能够证得？所以舍利弗才会接着说，诸佛今得已得当得如恒而沙。那这怎么讲呢？所以这就是深照说，这就是具得疑问啊。我们看770页，那770页这边讲说，讲这个今得已得当得呢，是以世俗文字去讲，以世俗文字去讲有三世，但是菩提并没有三世可言啊。我们先看一下注脚550，注脚550在刮胡一的倒数第二行，这边就讲到说，这边就讲到说这个文啊，这个经文讲到说，菩提非三世，不言菩提空。也就是说，经文舍利弗是不是问说，这个今得无上菩提，已得无上菩提，当得无上菩提？但是他的回答呢，他并不去讲说菩提空，他并不去讲没有菩提，而是讲菩提非三世。所以他的回答说，非为菩提有去来经啊，非为菩提有去来经，就是讲菩提非三世啊。他并没有回答他说非为有菩提，他如果回答他说非为有菩提，那这个问题好像又会变得很复杂。所以他是把他说，你要讲去来经是在世俗地这边去讲的，菩提是圣义地，你不可以用世俗地 去说明它。所以这就是经文的一个意思。但是吉藏这边说，其实这一段文呢，我们还是要就这个真身跟应身去怎样呢？去通达它啦。所谓的真身就是法身啊，应身就是化身啊。所以法身菩提它有没有三世可言？没有。法身就是法性，证得法性就是圣义地，它没有生灭，没有三世可言。但是佛应机成道，有没有三世可言？有，有三世可言。所以现在这边是在讲这个菩提常住，是就法性来讲，它并不是就无常的教法来讲的。那刮胡二，刮胡二，我们看第二行。这边讲说文字呢就是语言，那佛法当中的文字就是跟一般人的思想都是属于文字，像是世俗假名，所以讲有三世，所以说有过去佛已得，现在佛今得，未来佛当得。那并不是菩提本身有三世可言，如果菩提本身有三世，那无上菩提成为无常法，变成生灭法，就有生灭了，有生灭就落入时间性了。所以顺世俗地来讲，你可以说有时间性，但菩提呢是圣义地的，它是超越时间性的。所以无上菩提无正义无德，那这只有菩萨自己证悟这种境界才知道。所以这边讲说，这两人的论义啊，明显可以看出来，舍利弗主要是以世俗相去讲的，然后从凡夫小圣的毛病说起。那天女呢，则约菩萨证悟法性毕竟空寂的境界去答复。所以也就是说，两人的角度不一样。但如果你要在世俗地讲，怎么讲都讲不完啊。因为世俗地它还是有相对相，是没有办法完善的，所以你要完善，你还是要从究竟真实，就是圣义地，就是要回归圣义地。我们把罗什的解释看完好了。那罗什说，菩提性空，超于三世，超越三世。那菩提既然是空，那就没有得菩提的佛。那没有得菩提的佛，那当然就无菩提。所以因缘会合而生，那这样的一个道理呢是不相离的。所以菩提跟佛呢应该都是一样，有无应该都是一样，不能没有菩提但是有佛。所以既然讲无菩提，无菩提可得，当然就无佛可成。所以深造这边也讲说，世俗言述有三世德，并不是菩提。菩提是第一义地，那第一义地没有去来经可说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先上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看这个舍利弗得阿罗汉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合掌回向吧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